借你一把声音，道出你的心情。匿名的树洞，陪你一起疗愈。你好，这里是只想说说话，我是愚人的国度。回想一下我过去的人生，一直以来我都能有幸做自己的选择与决定。虽然我不像有些记忆特别好的人，记得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有时候我也会因为这样觉得自己可能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可能这也就印证了小时候的我拥有的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回忆，包括那时突然就想考艺术类，到毕业后就选择出国。最想感谢的是母亲的那份开放的心与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就算有人不理解不支持，他也不会以大众的标准来束缚我。不曾被说教是你给我的自由和尊重，感谢与众不同的你总能给予我最大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好像有我们对抗这个世界的默契，但是这个默契的另一面是我们也都默默地习惯把话藏在心里。你是我最好的底气，这话很真实，但在这个美丽的话背后还是有藏着些心酸的。过去一年的我自己也知道，因为一些事我在逃避对话。我曾经也一度很担心没有契机可以扭转，但是要感谢播客这个意想不到的桥梁。想录一集特别版的节目是一直在心里徘徊的想法，这次我也大胆地邀请了播客节目《月月一试》的主播之一，同样也是 UFM 1003的傍晚班 DJ 陈瑶，来聊一聊远距离的亲子关系。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也是我的这个小节目的第一个来宾。
哎，
对，串台的嘉宾是我们《月月一试》节目的主播陈瑶。
Hello， 大家好。对，那个串台就是所谓的 cross， 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有点好像在播客界的行话这样子。
啊，对对对 ，OK OK， 我现在学到一个新的词汇——串台。
其实为什么想做这个节目，是因为在妈妈去年离开新加坡，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她有来新加坡跟我生活过两个月这样子，然后远距离的就觉得说好像我会有一种没有交流的那个点，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是寒暄就觉得说不要浪费时间这样，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同，我觉得我有一直在逃避跟他做视频电话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播客这个东西好像又有一点打开了那个交流的那个话匣子，我会觉得说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知道我的想法，可能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白羊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不会表达就是把话藏在心里面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用这种另一个音频的方式去跟他表达一些我想的东西，会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会比较特别。
我觉得也不只是白羊座，你问我吼，有时候我想跟妈妈说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当面跟她说，也许是华人的吧，华人的一种习惯，我反倒好像我自己有写专栏，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对我来讲关于妈妈很难忘的故事，关于妈妈我心里面的一些心里话，我也会把它放在专栏文章里面，因为我知道他会去看，我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我想要告诉他的东西，然后不用那种我们两个可能都会尴尬的方式。
嗯嗯嗯，
对，那就好像你刚刚说的，远距离的确是会让你跟妈妈的感情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当你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块土地，你们一天下来有很多时间是交错的，那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生活有妈妈这个人，那这个人是很立体的，他今天帮你准备了怎么样的早餐，他传简讯给你问你说你几点回家，他给你的压力是很直接的，他给你的存在感是非常靠近的。 那个就是有一种一起生活的感觉。但今天你刚刚提到远距离，当妈妈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跟她就只剩下文字上面的一个交流。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每天的汇报对我来讲很不切实际，然后我会觉得说你会说想念他吗？有时候你生活太忙，你其实也不会想念他，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刻，可能在母亲节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念他。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生活过得不如意，或遇到了一些所谓的低潮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如果说妈妈在的话，可能她会给我不一样的力量。然后有时候可能在深夜的时候会突然想起以前小的时候妈妈跟我一起生活的一些回忆，在一些很特定的一些时刻我会很想念妈妈，但这个想念不是那种一直存在着的，
就是他永远就是背后的一个港湾这样子。
他是一个背后的港湾，但那个港湾又有点不大实际吗？就
可是你就知道他永远会在那边，只是我们可能就是远了，飞远了，可能觉得说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做先，但是你会知道他永远是支持你的那一个，就是如果有什么任何事然后你去找他，他永远是在那边。
我觉得是，
嗯，
但与此同时我又会很害怕这个港湾有一天不见，因为这个港湾它不是真的就在我的身后，这个港湾在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这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每一次想起来我心里面会有一种内疚害怕的多一层的情绪，就是想念以外就多了这样子的一种情绪。
你会觉得愧疚吗？就是我也是有时候会在想说，我会决定说我想要在这边继续可能以后的生活，然后妈妈的话可能就是就会在自己的城市这样子。可是来以前我妈妈讲过一句话，她只能陪伴我到高中，因为我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城市读的嘛，然后她每次就会讲说可能我们在一起密切生活的时间就是到这里为止，然后就是之后就是变成就是鸟要飞了，然后就直到现在，就真的直到现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坦然的，还是你觉得有一点点小情绪勒索的感觉？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其实是坦然的，就是他是知道可能是这样子，而且确实就是好像以前的时间就是过得飞快，然后一下子就到现在了。有时候我在家里一个人躺着就说哎，我出来好久了，然后妈妈也是偶尔可能两三年过来一下新加坡这边，可能她觉得说需要一两个月跟我生活，这是她的原话，就是不然的话她会觉得我们的节奏会错开了，但是有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说就真的因为接触的时代的不一样，信息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可能就真的没有话题吗？还是就我确实有经历过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不理解，相互可能不理解，然后可能一些小矛盾，然后让我开始有一点躲着避免交流，就又陷回一个感觉好像有点愧疚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愧疚感是
每个人都会有，
每一个跟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孩子都会有的这个感觉。也许那个愧疚感是你总会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再帮妈妈做多一点什么，是不是觉得作为一个孩子我的付出我给的爱不够。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今天我跟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相信她会更快乐。就如果说我的那边的际遇跟这边是一样的，就没有比现在还糟的话，那我想他应该会是很幸福的吧，那我是不是也会幸福呢？但有时候我相信像我们这种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孩子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过，我们一定是为了一些原因所以我们才会到另外一个城市，或是选择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个原因对我们来讲肯定是巨大到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轨迹的，但这个时候亲情在这样的一个原因面前，我们要如何去包容它，如何去接受它？那愧疚感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不能说冲突， 这样子的一个对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我们一辈子都会跟这个愧疚感生活。
嗯嗯，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的妈妈其实蛮支持的。我觉得我后来才发现说，这样子的母亲就是很开放的母亲，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
对，是一个幸福来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突然觉得说，哎，就是为什么跟她闹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开始听到其他的播客节目就讲到说，嗯，父母就是妈妈会有一些怎样的言语，然后我对比了一下说，诶，我的妈妈完全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我交流。
你刚刚说你害怕跟妈妈做交流，是因为你觉得 你不敢正视你跟妈妈不只是在地理上，在价值观上标准上也距离得很远，是吗？
嗯，就是我反而到现在想起来，发现那是一件可能很小的一个观念上面的问题。而且在前几集的交流中，我突然好像打开了那个状态，就觉得说，哎，想通了。可能因为是一种观念上面的不同，让我觉得说不想交流，所以我觉得我封闭自己，逃避了很久。可能我也在逼他，因为我每次就跟他讲说，哎，你的以前的语文这样好，你的写作这样好，为什么你不要开始写东西，这样我们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其实是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一直有一点在逼迫他的感觉。
我不大了解你的这个逼迫因为我对我妈妈没有这样的要求
啊，可能就真的是我的问题了
对，因为我觉得 很有意思，我对我妈妈是没有要求的，可能也因为来自于我妈妈对我也没什么要求。
嗯 嗯，
打从她送我来新加坡之后，她面对了很多我们家庭上的一些问题，那她需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当我14岁来新加坡的时候呢，这样讲可能有一点不负责任啊，但当时可以这样讲说，是她有一点半丢我来新加坡。因为他要独自面对他在台湾面对的一些挑战。
嗯，
那时候他跟我爸离婚，他是要独自面对他在台湾面对的挑战，所以他无暇照顾我，所以他把我交给了在这边已经算是蛮稳定的姐姐。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对我不会有要求，
嗯，
他会只希望我健康快乐就好。那我觉得当年这个决定对他来讲一定有一些内疚
挣扎，
对，有挣扎，他过后也会有一点内疚。这个是好多年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呢我才感觉到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包容。
嗯，
他也很尊重我，对我没有要求。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也对他没有什么要求，我会觉得说他过得健康开心就好。
所以说其实要通过聊天了解不一样的家庭有不一样的烦恼，
我相信是
经历。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突然有一天就好像放开了，可能因为一句话，就是他说的没有目标就是他的目标，然后我就好像突然被石头打到一样，哎，为什么我就好像一直想要他可能写多点东西，其实也是想要了解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也距离很远，然后有时候就是两个白羊座啊，然后就是什么话都憋在心里，然后就开始觉得渐行渐远。
你会去焦虑你跟妈妈渐行渐远？
我会耶，这不是，还是我想太多？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我可能我真的打从13、14岁的时候呢，我跟妈妈就
放飞了。你
对，他真的是放飞我。他有当他来新加坡陪我读书那两年，他有尝试控制过我有尝试想要某个程度把我拉回或者是变成他心目中的一个儿子的那个样子哦。那我相信一定是某个程度他办不到，所以他有点泄气了，所以他才回台湾。那我也不用真的跟他聊过，但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他对很多东西都比较看得比较淡。那我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也许有时候我会想，也许哪一天哪一年，我会很后悔我没有像你一样 去要求他做一些事情，要求他说一些我很想知道的话，我有想过会不会有一天我会后悔。但现阶段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距离是很舒服的距离，然后她也不是一个很扭捏的人呢、啊。有时候想说什么感慨来的时候，她也是会直接告诉我的。
那你觉得最好，现在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
我们还在找最好的相处方式。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跟妈妈长时间的住在一起了。
那你们会每天通话吗？
不会，偶尔会。我们有一个群聊了，跟姐姐。那我姐姐是比较常跟妈妈、爸爸聊天的。那我是潜水的啊。我会很期待当房子建好了之后，妈妈来新加坡跟我生活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也会可能会寻找一个我跟他都开心的相处模式。无论是他长期住在这边，或是他一下子住这边一下子回台湾。然后我觉得就好像刚刚讲的，当妈妈不在你身旁的时候呢，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你也很难每天跟他通话啊，讲什么，因为太久了。我太久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了，所以我相信等她搬来新加坡，无论是长住还是短住，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生活体验、生活经验之后，我们之后接下来无论是通电话还是用文字简讯，会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就好像你妈妈每一两年会要过来跟你一起生活两个月一样，她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你也才知道她现在生命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他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结，有什么样的一些话。那我觉得我还在等待跟妈妈有的那一起生活的一段生活体验，然后有了这样的生活体验，我相信他能够帮助我跟我妈妈再拉近多一些关系，然后找到一个我跟他都喜欢舒服的相处模式，甚至找到一个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不会那么后悔的一个，
对，这个是
共同回忆。
好像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慢慢想要讲出来，可能写字发信息我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以录播客的方式讲一些我的想法，然后觉得说我不要之后会后悔，之后会觉得说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没有再努力一点。对，我其实之前一直催我的妈妈写东西，因为其实她很喜欢读书。她之前来新加坡的时候，她可以一天就待在图书馆，然后回来的时候跟我讲说我看了一两本书，就是那种速度是我羡慕不来的那种。对，可是有时候我会很希望她多跟我交流，可能多就好像我想让她写写日记或者是写写东西，她每次都说她已经就是也不能说懒惰了，就觉得说自己没有想法了或者是什么，只是想开开心心过日子。然后我到最近才开始觉得说可能这也就是一个方式，他过日子的方式，当他有想法的时候才来跟我讲，就是不要逼迫他这样子。
我觉得某个程度你也是很幸福的，你还可以跟妈妈撒娇，你还可以在他面前去要求他，有时候这种要求其实也是关系亲密的一种表现。像我就不会跟我妈妈做那么多要求，因为我觉得我做了一个要求，我相信当你要求的时候，你妈妈会觉得说就是一个有点小任性的女儿做的一个要求。但当我跟我妈妈做了一个要求的时候，她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很煞有其事的一个要求，他好像真的要去做，他好像真的要去写文章，每天给我交论文这个样子啊。那我当然不可能会这样去要求他。所以其实这也是体现你跟妈妈感情很亲密的一个，
算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有那个可以要求他的那个
底气。
对对，底气。 但是后来他，我觉得他讲说的，他没有目标是他的目标。我开始觉得说这是他给我的一个综合，我觉得我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有些事情太纠结，太较真了，然后我反而会有一点比较 release 的，就是会觉得说，哦，原来可能妈妈比较舒适的状态可能就是来综合一下我那种很纠结很较真的那个状态，可能那个就是妈妈存在的原因，或者是那个很闪光的价值。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感觉哦，就是我们是很喜欢去分析别人的，因为人是很喜欢去分析别人的人但我每一次分析到一半的时候，我会想，我相信对方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愚钝我相信别人在做一些决定，别人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可能内心已经有了一些消化，他们可能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那有时候当我想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是说，那我就尊重他们的动机。
就好像每次我都跟自己说，可能不要把做节目当目标当任务，然后去享受那个过程，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开始慢慢跟妈妈化解这个有点不言而喻的，有点在逃避彼此的心结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在找那个方式去，未必是化解跟另外一个人的心结啊，而是化解自己的心结。很多时候我们要解决的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对，就是自己想通了，然后世界就美好了。
自己想通了，很多关系，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复杂了。
虽然不太会讲话啦，但是其实心里就是有一直都想着，然后一直都还是觉得说是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然后希望可以回到原来的可能无话不谈的状态，跟朋友一样，
或者找到一个更舒服的状态。
对，
最后你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吗？
其实我有读书的时候，大概已经十年前了，就是有写过一首歌给妈妈，我知道她有存在手机里啦，可能偶尔的时候听一听，所以我其实最近瞒着她，我没有跟她提过任何事，所以我有去重新录制这首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想要，因为去年一整年那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不懂沟通交流的方式，可是我想说重新录制这首歌可能就是开启我们之间新的一个相处方式。我们就最后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爱你。
回想曾经一路走过，妈妈陪伴我左右，不管路途多么坎坷，我们一直坚持着，转眼就这样长大了，成现实了，每天在电话两头等着，就这样为你唱首歌，其实我很想说我爱你还不够，我不该让你担心，我在为了我日夜牵挂奔波，你笑而过，默契让我都懂得，小鸟总要飞离 起，如影随形，融化多少泪滴，光阴飞逝的过去回忆慢慢地凝聚成一句，真的好想你，好想
悄悄的，我去重新录制了那首写给妈妈的歌。很神奇的一个状态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第一次以对话的方式来录制节目。在录制之前，我甚至脑袋空白到不记得之前的矛盾是什么。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似乎在一个非常冷血的状态。其实疫情的这一年并不容易，然后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外婆过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飞回去在她身边支持她。她也非常理解的就说疫情这样严重，就不要飞来飞去。虽然那个时候我确实有犹豫过是否要订机票，可是当我去查看机票的状况的时候，就收到了外婆过世的信息。印象中我在之后的几天有大哭一场，可是我没有讲过任何安慰她的话。我也知道她肯定是以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度过这些比较难过的时刻。虽然说疫情给了我们彼此一个很好的借口，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不去接受的事实。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在他迫不及待的就飞回家了之后，我们在观念上的一些分歧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拉扯的状况。我处在一个逃避的阶段，我知道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思想洁癖，所以我选择不去触碰它，选择先逃避，选择先处理好自己，选择好像很冷血的不去交流。但是真的要感谢播客的出现，似乎慢慢的在改变着我们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讲话捡起来，慢慢的可以把一些过去的纠葛放在一边，或者说发现一些很小的事其实并没有我们的关系能够融洽的相处起来来得更重要。我们其实都是比较害羞不容易开口的人，所以我觉得去重新录制这一首算是想要表达这个纯粹的爱吧。借你一把声音，道出你的心情，匿名的树洞陪你一起疗愈。感谢您收听只想说说话，我们下期再见。